2020年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未来的几个月可能自己会得到新冠肺炎，可能会失去亲人，可能会失去工作，可能会失去自由，可能人人讨厌的苦难会笼罩着我们的生活。然而新冠疫情就这么发生了，也把许多人，把很多的家庭陷入在苦难当中。今天我邀请美国范德堡医院的朱大夫来参加我们的访谈节目，谈谈人生与苦难的问题。朱大夫您好。
你好何立琼，很高兴能有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关于新冠疫情的以及苦难和人生的一些问题。
美国新冠疫情现在相当严重，您身为医生，每天进出美国著名的范德堡医院，是一家特别被指定作为接待照顾新冠肺炎病患的医院，天天都要面对很多病人，相信您对病人所受的苦难肯定比一般人知道的要多，好不好？请您先就自己所见的描述一下这几天在范德堡医院所见所闻的一些情况好吗？
好的，作为临床一线的医生呢，我每天都会面对有不同病痛的患者，他们所患的有从轻微的肢体疼痛到威胁生命的重症，如脑瘤等等。不仅他们自身承担了从肉体到精神的痛苦，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也承受着不同程度的苦痛，从工作到日常生活各个层面都受到了影响。就新冠疫情来说，毫无疑问，像全世界各地一样，Nashville 这个地方无疑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Vanderbilt 的这个医学中心呢，实际上从三四月份以来接待了很多这方面的病人。因为新冠疫情的特殊性，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一种病毒，对人体的影响非常严重，尤其是对人的呼吸道的影响。当人染上了这种疾病重症的时候，那么呼吸就非常的困难，甚至导致了心和肺的衰竭，导致死亡。而且由于没有特效的疗法，所以导致人们的焦虑甚至恐慌，这可能是今年以来全球性最大的人类面临的苦难。就 Vanderbilt 医学中心来说呢，到八月上旬为止，那么已经检测了72879人，阳性的大概是6584人，阳性率大概为9%。住院治疗的总共有731人，出院了已经有626人，死亡人数是57人，当然死亡率还是比较低的，只有0.87%。就 Vanderbilt 的职工来说，总共有716人检测为阳性，而目前已经返回工作岗位的有601人。我们从这些统计数据不难看出，那么对人类带来的痛苦，那么是每时每刻的。我看到病人的痛苦，他们的家属所承受的负担，我非常的理解，作为临床的医生来说，如何去帮助他们解除苦痛。作为我们人来说，有时候是非常有限的，能力非常有限。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要求造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
范德堡医院有716位救人性命的这个医护人员得到这个新冠肺炎，让一般人听了心里面是很难过的。朱大夫，人生能够没有苦难吗？为什么人间会有苦难呢？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沉重的问题话题。是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我通过临床表现和各种的检查，对大多数的疾病会不难找到它的原因。至于人生为什么会有苦难，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尽管我时常思考人生与苦难这一永恒并沉重的命题，但大多数时候我是非常困惑的。直到我转回到神的面前，读了他赐予我们人类的真理与光的智慧书圣经，我在这 这里得到了很多的启示，也找到了我渴求已久的答案。人生能够没有苦难吗？简单的说，不能，除非回到伊甸园的时代。圣经开篇第一章记载了神造天地万物，并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将人安置在美丽安宁富足的伊甸园里。那时候的人顺从神的旨意，没有犯罪堕落，神把一切为人都安排好了。神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都协调和美好。那个时候人只有欢乐而没有苦痛。可是自从人违背了神的意志，而随从了自己的自由意志，接受了撒旦的诱惑，而犯罪堕落，苦难便随之而来了。人犯罪堕落，人与神的关系出现了不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被破坏。这几方面的关系被人的罪性的破坏，我想应该是苦难产生的主要的原因。实际上这也是人违背了神的旨意所承受的后果，这在圣经中有很多的描述。
你讲的很有道理，我心里面也有同感。朱大夫刚才在描述我们居住的世界的时候，用这个美丽、安宁和富足来形容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恰当，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这个造物主神他是很爱人的，给人这么一个美好的居住环境。神既是大爱又大能，神照说是可以改变情况的，为什么神没有改变，而容许人在犯罪之后，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有了苦难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非常引人深思的一个问题。我刚刚提到，在人堕落犯罪以后，人和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产生问题以后，这些问题的出现就导致了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这也就是苦难产生的缘由了。但是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要允许人有苦难？我想神爱人，但他并不是溺爱，而是要让世人能以耶稣基督为标杆。在很多时候，人不经历历练是很难能够合神心意的。苦难在很多时候是神给他所拣选的人的试炼，神借着魔鬼的试探或者攻击或者各种困境来试炼人对神的信仰，能够让我们炼净内心，更深刻地认识到他。这种苦难实际上是神的特别的祝福。当然人首先要遵循神的道，否则就会活在苦难当中。比如人的犯罪，实际上也就是人不听神的话，违背了神的诫命所承受的后果。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惩罚。人的错误的行为，比如吸烟导致肺癌，酗酒导致肝癌，滥用毒品导致免疫系统的下降和精神的错乱，人的贪婪、嫉妒等等，这些都会让人活在苦痛当中。正如约伯记第五章第二节说，愤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在约伯记第十八章中又说，自己的计谋必将他绊倒，他被自己脚陷入网中，走在残忍的网络上。当然人背离我们的神，他绝对不会天之任之，他会追讨人的罪。就像在民数记第十四章十八节记载的，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当然这是人在自己的犯罪导致的痛苦。如果我们行得好，当然可能不会活在痛苦当中。然而这个世界是世事相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不那么美妙，当别人的过犯引起环境的改变，或者是伤害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遭受别人所犯罪所引起的苦难，或者过度开发自然引起环境的恶化，承受这些苦难。实际上人都是带有罪性的，我们作为有罪的人，既是苦难的制造者，也是苦难的受害者。所 所以说神允许这些苦难的发生，是让我们有一个警醒，不再继续去犯罪，而时时的遵循神的道，炼净我们的内心。
是的，朱大夫，我想下面我们谈比较实际的，人开始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苦难。先从就是负面的态度来说，在苦难当中，我们人最需要避免的是哪些态度呢？
一般来讲，当人遭遇到苦难的时候，首先就会去怨天尤人，不敬畏神，推卸责任，甚至去犯罪作恶，这些都是我们在处世的世界里面经常看到的，我们应该试图去避免这些负面的影响。
那么我们来谈一谈正确的态度，当苦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发生之后，我们人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苦难呢？
我们对待苦难的态度，实际上也就反映了我们遵循神的话语的多少，也就反映了我们每一个人对待这个世事，对待我们自己的精神意念，以及自己有多少责任，各个层面反映出来，也能反映出我们每一个人的素养。我觉得从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当苦难来临，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对待。第一个方面就是，面临苦难的时候，应该首先归向神，我们要向神祷告，与神说话，我们要询问神，我们从你给我们的苦难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明白这些苦难发生的原因，仅仅问为什么苦难发生，很多时候没有多少意义，因为它已经发生了，我们也一定要知道这个苦难的发生对我今后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前面也提到，神允许苦难的发生，它毕竟是为了造就我们，让我们学到什么。我们如果浪费神量给我们的环境，急着求神让难处过去，那我们就会白白的受苦，白白的付了代价，结果苦也吃了，却没有得到造就。我觉得我们应该不要让苦难白白的过去，而要在得着待会之后的建造，让神带我们到更高的地方，被带进他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恳求神指示我们，就像约伯记第九章说，我虽有意也不回答，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第十章也说，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对神说，不要定我罪，要指示我。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敬畏神，不要亵渎神，不要犯罪。不管苦难加在我身上有多重，我都要坚持我的信仰，神是我的救赎主。所以经历苦难的过程就是被神收取的过程，神让万事都相互效力，让我们用被收取之后的我来对比之前的我，好更加清楚地认识什么是真正的我。当我们真正明白为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的时候，才不会错过收取的功课。就像约伯记所说的，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所以约伯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受那么大的痛苦的时候，他也是说，我们从神手里得福必也是受祸嘛。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一定要冷静思考，更新对自己和对神的认识。往往我们在遭遇到苦难和痛苦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心智，不能够冷静，而是哭天抢地，这些都不是好的态度。我们应该非常的冷静思考自己，我们生命中是哪些有是软弱的，我们有什么欠缺，我们听没听从神的话语，行没行他的道。就像约伯记里面用河马来代表人的肉身，用鳄鱼来代表人的心理刚硬的两个例子，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河马和自己的鳄鱼，我们怎么样去克服它。想一想，我在这世上的一生，我的指望在哪里，我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值得我去修补，去悔改，去完善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 冷静的思考自己的地方。我们同时在这苦难当中也要重新对神去认识，因为他是一个万能万有充满怜悯和恩典的神，但是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我们应该像约伯所有的态度那样，我们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我们要时时的思想不光光他的恩典，还有他的公义，他的所有的作为。我们如何才能借着他的话语走到他应许的那个宽广之地，克服自我的肉身和刚硬。第四个方面的态度就是我们要坚定自己的信心，相信神是掌控一切，相信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他的美意。很多时候苦难的发生并不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我想我们没有必要纠结于我为什么受到这种苦难，而是坚信神他的作为是在我们希望那美好的应许之地。我们要坚信神他所做的一切自有他的计划和旨意，就像在以赛亚书神告诉我们的，我造光又造暗，我使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他的创造是奥妙复杂，人的理解是极其有限的，苦难也是如此，但我们必须坚信神必按自己的美意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应该不试图去解释一切的环境和地域，不要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和境遇当中应该去顺服他，相信他，因为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事就是聪明。有些苦难我们难以理解，但是总有人想象不到的益处，比如说神创造他们的美意。我想神借着苦难所要对付的就是人肉体里的骄傲，尤其是深藏在一人身体里的肉体。所以说我们相信神他掌控着一切，最后他会带领我们顺利的出了离苦难，进入他应许的牛奶与蜜的宽广之地。
嗯，是的，朱大夫，今天您跟我们分享这四个重要的面对苦难的正确态度实在是太重要太好了。第一个是归向神，第二个是要敬畏神，第三个要想一想神为什么容许这一次苦难的发生，可能会有些什么美好的目的，第四个就是接受这个苦难，也接受神的带领，把我们带到他希望祝福我们的那宽广之地去。朱大夫，今天您在百忙当中抽空接受我的访问，真的是非常感谢您，也非常谢谢您给我们听众朋友留下了这么宝贵的智慧。在这里代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所有的听众朋友和工作同仁向您献上感谢。
谢谢何弟兄给我这个机会与各位听众分享我的一点点理解，实际上我的理解是非常非常浅显有限的，那么也希望何弟兄和各位听众能以后对我多多的指教，谢谢各位。
朱大夫，您真的是非常谦虚，真的是我们的好榜样，也愿神在这个新冠疫情当中特别保护您和您的一家人，还有您在医院里面所有的工作同仁，愿神保护祝福你们。
也愿神祝福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以及何弟兄各位同工，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范德堡医院的朱大夫跟您谈论的主题是新冠疫情当中思想人生与苦难。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